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这边一开头讲是讲雅各的事情记在下面，但事实上好像是讲的是开始约瑟这个名字就浮上了这个旧约圣经这个列祖时代的这一个浮上了这个台面。约瑟从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开始讲了许许多多关于约瑟的事，提到他其他兄弟的名字就比较少，那么名字是有提到，真真实实什么样的事记载的不多。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真的摩西不在那个时代，相信一定是神默示给他，让他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我读完以后第一件事情给我讲的就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这边记载的都是事实，有的时候我们读了以后我们怕，举例来讲雅各爱约瑟胜过其他的小孩，举例来讲，原来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过于爱他的种子。我们在这边到底要讲雅各这样对还是不对呢？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在道理上说爱孩子都应该呀，这是道理。那么哪一个人真正爱孩子都是呀，是道理上一样呢，还是实质上一样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我们又研发出一套道理去教别人，要爱孩子们不要有偏爱，都要一样，不然的话怎么会不然的话就会像约瑟一样，那么好像约瑟一样这样被他哥哥嫉妒，被他哥哥卖，到底对约瑟好还是不好呢？所以今天我们这就是说，好，等到我们读到这段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的时候，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自己的儿女，我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自己所生的孩子超两个以上或者一个以上两个三个四个，能够没有像约瑟一样这样偏爱某一个人，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懂得道理应该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假如我们有偏爱，而我们有偏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别的人嫉妒你所偏爱的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反应？当嫉妒产生的一个后果，甚至有人想要去杀，因为恨到一个地步，所以你看杀人是从恨人来的嘛，不是这样吗？那你还要不要这样做呢？哎呀，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历史历代里面都发生这个事情，而我们说不应该的，那么约瑟的不应该，结果怎么办呢？就再一直发展下去。所以我说了，我到这边交通分享的第一点，我们人都可能会做不完全，今天我们人可能做的都有瑕疵，但是一个真正在神手里的，就算有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只要有神同在就不得了。但今天的问题怎么样呢？今天问题的难就难在因为没有神这个的同在，所以以至于很多的约瑟就白白的牺牲，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有很多人也是干坏事得以成就，有没有？也没有成就什么，这个以后可以救他们这一家。所以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卖给米甸人，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一点功劳都没有，就像犹大卖耶稣一样。但谁又知道说，因为约瑟是一直有神同在，一直愿意与神同在的一个孩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会成为以后救了他们一家人。这一种的扭转是什么呢？这一种的扭转要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就是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对，你就是做了再对，都有这个后遗症。你看现在多少的孩子爱父母，而且公公平平的爱孩子，有没有？但这些孩子以后出来的竞争力在哪里呢？在温室里面出来的花朵，那么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人都是活在一种相对性的里面。但我这边突然发现一件，约瑟他有事，约瑟从很多的地方慢慢我们去看，他真的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与神同在。所以不在乎雅各对待他的态度让其他人嫉妒，不在乎他的哥哥嫉妒他要害他。等到我读到这点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落实。今天我们人难处在哪里了？做了太好怕人家给人家嫉妒，做了不好又怕对不起自己，在里面纠结了个半天，是什么你就做什么，圣经里面是什么就讲什么做什么，这是约瑟嘛，不是吗？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他做了个梦，他也不敢跟人家讲。为什么不敢跟人家讲呢？怕人家说他这样那样。对对对，你比约瑟聪明啊，对不对？约瑟比较笨，对不对？约瑟比较笨。我真的同意大家的看法。所以今天有多少的人就不是约瑟，虽然跟约瑟做了同样的梦，他也不是约瑟，不是这样吗？在我人生里面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嘛，到最后怎么呢？就是放马后炮。什么叫马后炮呢？我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只是我当时不敢说。你看现在事情这样了，这个就叫马后炮了嘛。我在这边想，约瑟在讲这个梦的时候，我不晓得他自己就是 sense 在意识的里面，他是不是觉得他做这个梦就是以后他的哥哥啊他的爸爸妈妈都要跟他下这个夫妇在他面前的嘛。他在刚开始在跟他讲哥哥跟他们哥哥讲的是那个何捆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做了这个梦，他讲这个何捆的时候，他有一点点想要在这个他哥哥们的面前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那样一种灵嘛。他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要强调你们要听我的吗？假如没有的话，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十七岁的孩子讲了一个很单纯他做的梦，是他哥哥们把他的梦解读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这边没讲到神在梦中的意象中向约瑟显现，也没有嘛。那么约瑟只是很单纯的讲了说，我做了这个梦讲给你们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我们没有要骄傲的，我们没有要自大的，我们那个灵一点都没有的，但听在人家耳朵里面怎么样？你简直是太霸道，你简直是太骄傲，你简直是太怎么样？这个也能够体会。因为我在这边看的时候，约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为什么很单纯呢？他也不恨他哥哥，哥哥嫉妒他，他难道不知道吗？我觉得他是个很单纯的人，他也不在乎哥哥们对他的嫉妒，是不是啊？冷言冷语，是不是啊？对不对？其实约瑟他一个人是很孤单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从哪里可以知道呢？爸爸骄傲他去找他哥哥，到哪里去找？到四见地。哇，这个不是就是在家附近呢，约有三天的路程，还是可能是可能两天三天的路程。大家有没有走过两三天路程呢？他是个很单纯的嘛， 一个孩子。所以我相信约瑟做这个梦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想法，就真的做了这个梦告诉人家。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将来以后你真正遇到一些什么真实的事，做了一些很真实的梦，你要不要说给别人听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不像雅各一样在对孩子有溺爱啊，爱这个胜过其他。第二个问题是，假如你跟约瑟一样做了这样的梦，那你是要跟你哥哥讲啊，跟你爸爸妈妈讲啊，还是不讲？我觉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方面的感触特别的深。约瑟之所以成为约瑟，因为他向着神，他是很单纯的。而今天他把一个单纯的梦告诉了他哥哥，他哥哥因为他做的梦又更加的恨他。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就不愿意像约瑟，我们就愿意宁愿不要给人家恨，不要给人家怨，不要给人家嫉妒。其实我们这样读圣经 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我们要存着一颗最端诚的心，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太世故了，你看你今天跑到社会上去，你偶尔碰到一些很单纯的人，你会觉得真有这样的人吗？你会很怀疑，是不是变成这样？但是同样反过来，刚好相反的是什么呢？在礼拜堂里面有很多很世故的人，我们觉得信耶稣人都不会这样的世故，他这种世故也是他很单纯的。这个人很矛盾，不是吗？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读到这一段第37章的时候，我们会像雅各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遮掩我们？我们也特别的喜爱某一个小孩，我们也特别喜欢某一个人。今天很简单嘛，今天你在社会上会不会特别喜欢某一个同事啊？比较处得来。你就在礼拜堂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某一个同工或者某一个弟兄姊妹？就对待他就跟其他人不一样。真的不要搬了一大套的大道理，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是要千万记得，我们真正是这样，神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这样那样，但是这会有个后果。我们怎么样让敬畏耶和华成为我们真正有智慧的开始？而约瑟在这边他讲他的梦，在我里面我看到约瑟的单纯。今天你看多少人讲他的梦是要夸耀他的属灵，你看神给我做异梦了，是不是？而他那个梦是不是异梦是他自己解释的，约瑟一点都没有解释他的梦，他只把他的梦做了什么梦去跟他哥哥讲，跟他爸爸讲，是他哥哥跟他爸爸来解读他的梦，解读到最后你怎么样，然后来定论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别人跟我们讲一件事情，除非他是有目的的。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找你讲话，这个人每一次讲话都有目的，那么第三次第五次找你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他你讲话有目的。但是一个人真的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他碰到了十个人都是有目的，他碰到一个没有目的的人去跟他讲话，他会相信吗？但是问题是，人家不相信你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把真真实实的事情跟他分享，别人因为怀疑你，你以后就开始不讲了嘛。我们到底受什么东西成为我们说不说做不做的影响？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上帝，只是讲到了约瑟跟他的爸爸雅各，还讲到了他的哥哥们。今天我们以约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话，很难，有没有？你能够像约瑟这么单纯吗？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太世故了。但是至少反过来，我要讲的，我们能不能不像他哥哥一样？不要把别人想到嘛，就是要压迫我，就是要骑到我头上，就是要逼我了不起。我们不这样想，不记恨，不嫉妒，可以吗？突然发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实，我们只能懂， 我们下定决心说不要像雅各一样，你做得到吗？我们要下定决心像约瑟一样单纯，我们靠自己做得到吗？我们不要像他哥哥一样听到了约瑟讲这些话嫉妒他，因为他爸爸做了一些事情，做了彩衣给约瑟，就嫉妒他，嫉妒到个地步抓住了机会可以把他杀害。其实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都做不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我们跟神求吗？我觉得下面有一个很宝贝的地方，就讲到这些这个约瑟跟他爸爸的互动，然后约瑟跟他兄弟，他兄弟们跟约瑟的互动。约瑟跟他爸爸互动，约瑟没有因为他爸爸很爱他，所以怎么样呢，就一直这个任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他爸爸一叫他，他就什么，我在这里。一个人被别人爱，没有被人宠坏，这个人是不容易的。约瑟这个地方，他爸爸这么疼他，他怎么不知道呢？你看今天一个人疼，走那么远的路，有没有干嘛？妈，我不去。没有，爸爸就说跟他讲说我在这里，爸爸跟他讲这样这样，所以他就去了。而且他路熟吗？他路不熟。他有把握能够找到他的哥哥吗？没有把握找到他哥哥。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跟他爸讲说，你可以找仆人去，你怎么找我去呢？我路也不熟，这个年纪还轻，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路又远，是不是啊？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跟他爸爸讲。但是一个被他爸爸爱的孩子，那么听他爸爸的话，哎呀，这是约瑟跟他爸爸的互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约瑟要派他的儿子去，不派他的仆人去找他的哥哥就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嘛。你说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口信，只能他哥哥们知道的，或者有什么样的东西嘛？你才派你儿子去。我真的我不知道哎，你们大读圣经怎么读我不知道。我读圣经从事实来看，我说这我是约瑟，我会派我最爱的儿子走那么远的路，而且他自己路也不太熟，对不对？你还迷路有没有？为什么不派一个家里面这个比较老道的仆人去找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找呢？所以我在这边看到说，其实约瑟也没有那么的骄纵惯养，约瑟也没有，他哥哥们放养了他，至少要去找他们，哎，也跟哥哥们有一点点的互动。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啊，只是没有去。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约瑟没有因为他爸爸疼爱他，他就放纵娇生惯养自己，他还是这样非常听他爸爸的话，他爸爸叫他去干嘛他就去干嘛。今天你看看，哎呀，这个社会上我是某某人，哇，他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某某人是我谁吗？某某人是你谁？你今天做的事情是某某人叫你做的吗？假如不是的话，某某人是你谁？你干嘛？狐假虎威。今天我们常常会发现，当有一个有地位有能力的人特别有关爱的眼神关爱我们的时候，慢慢那个人可以做很多无法无天的事。今天有很多的人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求主怜悯我们啊、哦！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看见约瑟是这样一个有人格特质的人，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一个人或许他从小就敬畏神，我不知道约瑟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好，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世界上，假如一个孩子父母亲特别爱他，他会很什么的啊、哦？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人格特质啊，是这样。下面我们讲的是讲到他的兄弟们居然会起心要害死他，要把他杀掉，哎，啊，证明说那个时代的风气很野蛮，杀一个人真是像杀个鸡一样，哥哥要杀兄弟就是这样。但里面出来一个人叫什么，叫刘辩。刘辩是干什么呢？刘辩圣经里记他一笔，他是雅各 第一个生的儿子。但是这个流便圣经里面记载一笔，他跟他父亲的妾屁拉怎么样同寝行淫。今天我在看人性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色，但这个人可能不凶残，有没有可能？今天一个人可能很凶残，但他可能很不他不色，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常常看一个人，我们看一个人用他做错一件事情就否定他所有做的对的事，但在这个地方至少圣经真正是给我们看见他不好的把他记下来，他在这个地方会怜悯守住之情的也把他记下来，只有他想要救这个兄弟，不要让他的哥哥们流他兄弟的血。但是呢，其实他出的一个主意怎么呢？他出了一个主意，只是没有流他的血。其实到最后他害死他，还这死是确定的事，因为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里面，也没有东西吃，能够再多久啊？只是不流他的血，却不能够留他的命，不是吗？所以今天一个人有好心出主意，他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于事无补。不是这样吗？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好心的人出了很多主意是馊主意，结果怎么样了？结果于事无补。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在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一个人群里面有没有吗？那遇到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也不要因为他出了个馊主意就否定了他爱手足，不希望他哥哥杀他这样一种善心嘛。人这个人，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尺有所短是寸有所长嘛，对不对？变成这样，桥是桥，路是路，他对兄弟有这份心，圣经里面记下来，我们看见了，就是看看我们对我们的手足之情到底是怎么样。下面，这个犹大这个记的事，做的事情记上来。犹大说：“突然看见米甸的这个以色玛利人。”带了这些东西要下埃及去，他突然想到这面来，真要救他的命，不流他的血。哎，这个犹大就说：“我们不如把他卖给这个米甸的以实玛利人，有没有？”就犹大也不想害死他，但是呢，我有合理的怀疑，犹大爱钱，又不是这样吗？一举两得，又可以不害他的兄弟，还又可以大家带一点钱，对不对？那我也不说犹大这样的做法很聪明，至少他这样的做法解决了可以不杀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这边里面没有讲到好，没有讲到坏，只是把千真万确流便的心他做的事，这个犹大的心犹大做的事，约瑟怎么样呢？约瑟通通蒙在鼓里，别人怎么决定他，他根本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说，哎呀，约瑟好可怜啊，他的命运都是被他哥哥在主宰，他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你的命运就捏在你自己手里吗？不要讲得那么大声，捏在你老板的手里吗？你也不要讲，你做老板也不讲那么快。约瑟的命到底在谁的手里啊？他怎么会到埃及地区？到波提法这个护卫长波提法家里面去了，就是有这么一段的过程。我要说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命运是由别人决定，但是一个内心有神同在的人，他的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